湖南刚刚有看到，跟私下那边你的伯父很多的亲戚是从湖南长沙过来的，我们欢迎你们过来。他是长于台湾，1969年来美求学，他在密西根大学得到博士学位，他曾先后在田纳西大学生化系、匹兹堡大学医药医学院任教，到现在30年。2005年开始被聘为北卡大学 North Carolina 的 Fred Eshelman 里面当教授，并且担任分子药学系主任，直到现在。他专攻非病毒性的基因治疗，现在他仍然代职侍奉，常在各个教会及营会中分享主的话语。我们今天把时间交给黄立夫教授来跟我们做今天的演讲。
我不用这个，
我不用这个。
听过我讲道的人，请你举个手好吗？不要，不少啊。对，感谢主。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有位姐妹跟我说，她听过我讲道，说讲得很好。我说我讲什么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常常提裤子。这么多年过去哈，我还是在提裤子。对，不是这个。我昨天送了两个党过来，另外一个党。对，对了，好，谢谢。我姓黄，我又在这个药学院教书哈，所以有人叫我叫黄药师。我们北卡大学不是非常有名哈。这个，但是呢，在全美的这种大学的排名当中，有一年我们北卡大学排第一，比什么 MIT 啊、Stanford 都强。那是什么呢？就是应届毕业生找到工作，平均工资最高的一个学校，那一年我们学校拿第一名。为什么道理呢？因为那一年呢，他毕业。其实乔丹呢，在我们学校读了3年级，他就去打球去了，但是他立志要在我们学校毕业，所以每一年暑假不打球的时候，他又回来修学分，因为暑假这个开的课比较少，所以他经过很多的暑假，他才毕业了。等到他毕业的那一年，他的工资已经是天文数字啊，那么所以一平均，我们学校第一名。就那么一次啊，对，所以他是我们的杰出校友。那我今天不是来跟大家讲篮球的哈，我今天是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到底是创造呢还是进化？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我把它叫做创造论啊。那么我们姑且把它看作是一个科学的理论。那么我说它是一个另类的学说，因为主流的学说还是进化论啊。那么这个创造论呢，是有一个人叫做摩西，在公元前1600年，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他所提出来的，发表在一个 impact factor 非常高的一个杂志上面哈，叫做《圣经》。圣经里面的第一本书啊，叫做《创世纪》。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就写的这个理论。那么比进化论呢早了3500年啊，那么所以是个很古老很古老的理论啊，但是呢，基本上是被现代人类所忽略的啊。那么大家都相信进化论，有没有现在的科学的知识的根据呢？还是只能凭信心接受，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讨论的。 那么要讨论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之前，我们先要把握两个要诀。第一个要诀呢，就是圣经上面说上帝用六天创造了这个世界跟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那么天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呢，可以代表是24小时的一天，也可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但是这个字翻成的英文叫 day， 跟翻成我们的中文叫天，就只有一个意思就是24小时。所以不大容易了解这个上帝怎么能够用6个24小时的天就能够创造这整个的世界。那我自己认为呢，是六个很长的时间，六段很长的时间那么我认为是这样子。但是我这里必须要跟大家说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我的说法。有些基督徒他们坚持是6个24小时的天那么这个所以说在我们基督徒当中也没有定论好，那么第二个要诀呢，就是上帝启示人往往是要人站在我们人的地位来观察他的创造。那么我们人是活在地球的表面的，所以往往在这个六天创造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想象如果当时地球上面有人的话，那么这个人他会观察到什么现象这样的话这个圣经就容易懂了。好，我们现在一天一天来看那么第一天我把它叫做第一个阶段，因为它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那么圣经上面说呢，说是地球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它地球上面有光有水，但是呢我们中文圣经呢马上就有八个字我们就不容易了解了。他说那个时候的地球呢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不是刚刚从太阳里面甩出来一个火球亮晶晶的，怎么会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我们刚才所学的那个解经的第二个原则，那就是呢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假如我们想象当时在地表上面有人的话，这个人会观察到什么因为当时的地表虽然有水，但是因为温度很高，所以这个水都是水蒸气，所以整个的地球是被一种很厚很厚的很浓很浓的水蒸气，就是雾围住的，所以外面的太阳光是照射不到地球的表面。所以如果当时地球的表面有人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一定是伸手不见五指，所看到的只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这是代表当时的这个第一天的情况。那么第二天的情况呢圣经上面说水要上下分开，中间有清晰的空气，那么我们今天的了解就是地球开始冷却了，所以一部分的水蒸气呢就凝结成为液态的水覆盖在整个的地球的表面，天空仍然有很厚的云，在云水之间呢就有一段清新的空气，而且圣经上面讲得非常清楚当时的地球表面是完全被水覆盖的，而且这个段时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地球上是没有陆地的。那么一直到第三天的时候水才下降，然后陆地升高，然后才开始有陆地的。那么我就心想这个摩西怎么知道，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说整个的地球最早的时候是被水覆盖的，这件事情是已经被科学证明了那么我在去北卡以前，我是在匹兹堡，匹兹堡是一个山城到处都是山。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来，我们跟他一起到一个博物馆里面去参观，他说你不要看我们宾夕法尼亚州这么多的山他说你知道吗，这以前整个的宾夕法尼亚州都是埋在水下的，而且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水底下的因为有下列的证据1、2、3、4、5。我心想摩西怎么知道，摩西他是科学家吗他就这么了不起就说出来这个地球以前都是在水底下的吗？好，到了第三天了，那么第三天的时候呢水面下降，陆地升高，而且第三天最后的时候呢有植物出现了这个是不是有回音呢？是不是有回音呢？怎么是不是要把那个关掉还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样好一点？好不要紧，没关系，我们弟兄们他们会有办法的现在已经好多了。 好像那个关掉就已经好多了。对，好，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水面下降，陆地升高呢？我们知道至少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地球更加冷却，有大量的水啊结成冰，囤积在南北两极，所以其他的地方的这个水面就下降。那么今天呢，地球暖化，刚好这个开始南北极的冰呢都开始融了啊。这个你知道北冰洋现在可以通航了哈，以前是北冰洋是不能通航，现在北冰洋在夏天的时候可以通航啊，节省很多的航运，而且这个因为冰少了，所以那个北极熊的存在就开始出问题了。而且因为冰融化，水面升高，所以在南太平洋有许多一些小国啊，眼看着这个水位每一年增加哈啊，有一个国家叫马尔代夫，听说风景很好啊，人家估计到这个世纪的中叶，这个国家就没有了啊。所以我心想啊，这个国家人一定非常的很气哈，为什么会有这种地球暖化现象？因为世界上面有两个国家制造二氧化碳制造的最多的，一个当然是我们美国哈，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所以我们必须要节碳哈，就是要把减碳哈。这个所以我10年前到北卡去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这个油电混合车哈。对，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减碳。请问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人开油电混合车的？你只有一个，哎呀，这个不大属灵啊，这个教会，要还是要有这个生态这个这样的一种意识哈。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地球陆地板块移动挤压造成了高山了。你别看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高啊，最近这个地震了，基本上整个的喜马拉雅山在那里摇啊，哇，真是吓死人了啊！那么大一个山，那么高的山啊，在那里摇啊！喜马拉雅山的存在是在地球的历史上面是相对年轻的啊，最早的地球是没有高山的。那么因为陆地板块移动挤压的关系，所以形成了高山。所以这个是第三天啊。然后呢，天上面虽然仍然有厚云，但是已经有足够的光线可以通过啊这些云呢，能够照到地上。所以呢，末期的时候有植物出现，而且圣经上面讲植物的时候，一讲呢就是可以结种子的植物。那么这是一种比较高等的植物啊。我们知道植物有低等的叫做裸子植物，高等的叫被子植物。所以圣经上面一讲植物的时候，就讲的是高等的被子植物，不是没有讲裸子植物啊。那么有人说，那裸子植物什么时候造？怎么圣经不说呢？我们这里就必须要知道啊，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啊，所以它只不过是提纲挈领的告诉我们啊，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生物出现啊，它是这样子的。好，到了第四天，这第四天呢最难了解，因为圣经这样说啊，上帝在第四天的时候呢，造了一个大光，管白天的，我们知道就是太阳。然后呢，再造一个小光，管晚上，我们知道就是月亮。然后呢，又造了星星。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是我大学3年级的暑假。我在大学的本科是学物理的。那么我在3年级的时候学了一门课，叫做天体物理学。我的老师跟我讲，他说如果夏天晴天的晚上啊，你到看那个天空啊，有许多的繁星斗斗。他说那个很多的星星当中啊，有一些星是恒星，就是 permanent stars 啊。那这种恒星啊，它的年代比太阳还老，我记得很清楚啊。对，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怎么可能会先有地球，然后才有太阳，然后才有月亮，最后才有星星呢？我说这本书胡说八道，我就把它丢掉了啊。我那年20岁啊，就是因为看不懂这段圣经呢，晚信主17年，我到37岁才信耶稣哈。对，那么这段圣经怎么解呢？啊，原来啊，你记得吗？在第三天的时候，天上仍然有厚的云，对不对？啊，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云开始稀薄了啊。假如当时的地球表面上有人的话，当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哈，我们这个时候又要用这个解经的第二个原则，那么想象当时地球上面有人的话，他会观察到什么呢？
在第三天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看到天上任何的星球，原因是因为那个云很厚。但是到了第四天的时候，云开始稀薄了，还没有完全稀薄的时候呢，他可以看到第一个大光，就是管白天的太阳。再稀薄一点的时候，可以看到晚上的月亮。要非常稀薄、很晴朗的时候，才能看到星星。所以太阳、月亮、星星，它们出现的次序不是它们创造被造的次序啊，它早就已经造好了，乃是天空晴朗的次序啊。那么，假如知道这样的话，那么这段圣经就很容易解啊。而且，因为由太阳直射在地球上面，从此就有气候的变化，所以这段圣经到最后也说了，他说开始了有的气候可以定年月啊。那我就想起来，我在小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次这个报纸上有个报道，说国外有一个教授啊，找到一棵树的化石。这个树化石是一个横切面，用当时定年代的方法啊，知道这棵树啊非常非常古老，是当时所知道最古老的一棵树。但是这棵树跟今天的树不一样，就是这棵树啊没有年轮。今天的树都有年轮了 你如果出去随便砍哪一棵树都有一圈一圈的嘛，对不对啊？但这棵树没有，他就不晓得为什么这没有年轮啊。其实啊很容易知道啊，因为年轮是怎么有的呢？是因为夏天的时候温度比较高，那么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呢那个树干的生长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它的密度比较稀。到了冬天的时候，第一个温度下降，第二个日照时间减短，所以呢生长的速度就减慢，那么所以呢那个树干的那个密度呢就增加了。要到第二年春暖花开，它生长的速度才快又稀了，所以稀密稀密相间，每一个循环就是一年，叫年轮，就这个道理。你想想看，在第三天的最后的时候，已经有非常高等的这个植物出现了，对不对？那棵树很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的树，但是那个时候却没有明显的气候的变化。所以在第三天的时候，基本上面呢是天天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整个一年的这个气候都是差不多的，是一个温室的情况。但是到第四天的时候，它才开始有这个气候的变化。所以在第三天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树应该是没有年轮的啊。所以我还记得这个这个教授啊，他还有一个照片啊，他头秃秃的抓的那个化石，那化石不是很大哈，然后满脸笑容，为什么？因为又可以发表一篇 high impact factor 的 paper 啊，对不对？我们干教授的一天到晚就注意这种事啊，对啊。OK， 好了，到了第五天了。那么第五天呢，这个圣经上面说开始有动物出现了，而且圣经一提到动物呢，就讲到相当高等的动物，讲到鱼跟鸟。鱼跟鸟在动物这个门里面是已经相当高等了。那么没有讲到这个更低等的动物。我再强调一遍啊，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它不是把你所有的这动物里面呢哪一类啊、哪一门、哪一纲啊全部都给你讲清楚，不是的，它是提纲挈领的讲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化石的证据告诉我们哈，这个像鱼鸟这样子的动物哈，要跟这个最早的这个植物啊，在中间差不多十亿年的差别啊。的确植物要比动物要先出来啊。那么所以既然是第三天的年这天的最后的时候已经有这个高等的植物出现，然后到了第五天才有鱼啊鸟出现，这中间的第四天呢很可能长达十亿年 ,1 billion years, 啊，这很可能是最长的一天啊。对，我们不知道啊，不好很准确的算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有多少年啊。然后呢化石的证据很显明，鱼类果然比鸟类要早出现啊。那这也不是非常的明显的啊，这个因为有人说哎呀鱼类比较低等嘛啊，你知道这个鱼类低等呢，你知道那个鳃的结构啊，那个它鱼类靠呼吸的那个鳃啊它的那个膜非常有效率的让气体做交换啊，气体交换。我们搞生物物理学的人到今天为止还没搞清楚啊，怎么会这个膜会这么有效率的让气体交换啊。我们今天人工做的膜没有一个膜比这个鱼类那个鳃的那个膜要好。非常奇妙的。好，请问摩西怎么知道的 今天的科学这么发达，那个化石研究啊，地年代都是非常非常的发达，我们才证明哦，原来圣经上面讲的都对啊。我心想，这个摩西怎么知道的？好，我们继续再看哈，到了第六天，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哈。这个高等动物出现了，圣经上面讲说是上帝在这个时候造了畜类、兽类，这都是哺乳类动物哈，这是在动物当中最高的哈。然后呢，我们中文圣经说昆虫在这时候出现，这个我知道昆虫应该更早啊，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啊。所以呢，我就特别为了这个事情打电话请教一位神学院的教授。这位教授啊，把他的希伯来文字典呢拿出来，他跟我讲说，这个字啊 ，ramus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呢是在地上爬的东西，你知道地上爬的东西不是都是昆虫啊？昆虫有非常严格的定义啊，一定是三对脚啊，有这种 ganglion 神经节的这种结构，像蜜蜂啊、蚂蚁这叫昆虫啊。在地上爬的蜈蚣就不是昆虫，你懂意思吗？所以把它翻成昆虫是绝对错误啊。这个中文的圣经，这和合本的圣经是100年前翻译的啊，它是一个委员会，这个当中很多都是西教士啊，然后一些中国人呢啊，大家一起来翻的。但是这个当中明显的没有一个生物学家哈。但是这个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又有一个出一个新译本啊，这个我再一看还是写的昆虫啊，这个就该打屁股了啊，这个翻译明显的翻的不对。但是同一个字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活物啊，就是会动的东西。这个字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出现两次，第一次翻成昆虫，第二次把它翻成活物。我觉得两次都应该翻成活物啊。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在第六天的时候创造的畜类、兽类，这是最高等的这个哺乳类动物，另外还造了所有会动的东西，就是其他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最后呢，造了人。这个人呢是创造的最终目的哈。这点在这个圣经的诗篇还有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上帝为什么要造这个宇宙？为什么要造银河系？为什么要造太阳系？为什么要造地球？它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在地球上面造人。所以他在所有的生态环境全部都齐全以后，他造人，造人是最后的啊，是这个原因。啊，那么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了，这个造人以后，造完了以后呢，这个它的整个的六个阶段的创造就结束了。好，我们现在看下面一个。已经十多年前啊，这个在这个 Nature 这个杂志上面啊，我们姐妹发表的文章啊，那么报道了一个很非常轰动的一个实验啊。那么他说，苏格兰有一组科学家，他们拿了从一只母羊身上的乳腺细胞啊拿下来，乳腺细胞是一种终端分化的细胞啊，一般来讲在体外不能够培养很久啊，传个差不多十几代就会死掉。但是他们这一个科学家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培养液，所以把这样的细胞激活了以后，它可以培养很长的时间。然后又把第二只母羊身上面拿的一个没有受过精的卵细胞拿下来，然后用显微手术的方法把这个核拿掉了。然后把这个空包浆啊，因为它是卵细胞，你这个核是很大的哈，没有画对哈。然后跟这个第一个细胞摆在一起，通电融合，变成了一个新的细胞。那么这个细胞呢，它的核呢是带有二倍体的 DNA， 因为是从这个来的。但是它的浆呢，细胞浆呢，基本上是这个卵细胞的细胞浆，所以它很像一个受精卵，但它不是从正常的受精的这个过程得来的。所以我把它叫做重组的受精卵啊。然后这组科学家听说通过了400多次的失败啊，终于有一次啊成功了，就是把这样的受精卵摆到第三只母羊经过荷尔蒙处理有假孕现象的这样的羊的子宫里面去。很多次失败，但一次它着床了，然后呢发育长大变成一只小母羊。那么这只母羊身上的 DNA 呢，都是从母羊一来的，所以它是母羊一的克隆，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Dolly， 我们中文叫朵莉哈，朵莉羊，对不对？这件事情轰动全世界，不得了，羊都能克隆了，人呢？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哈，这个快要打奥运会了啊，这奥运的这个篮球的这块金牌以前都是美国的啊，但是后来别的国家越来越强啊。 这个就这个不一定是美国了。所以那个时候人就说啊，如果能够克隆五个乔丹，Dream Team 就出来了，梦幻队伍就出来了，对不对？那就没有问题了。这个还是蛮好的一个主意哈。但是也有人这样说啊，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将来难保需要换个心呢，换个肝呢。如果换别人的心，换别人的肝呢，我都会排斥。啊，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我的细胞克隆一个我。啊，叫做 mini me， 对不对啊？然后呢，将来我需要肝呢，要心的时候，就把它杀了，然后呢，用他的心，用他的肝来给我医病，懂吧？因为他是我的克隆啊，所以我绝对不会排斥的，对不对？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毒的想法啊！假如有人用你的细胞克隆一个你，那基本上就是你的双胞胎的弟弟或者妹妹，只不过是比你晚生很多年，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弟弟妹妹杀了然后给你医病呢？这种事情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各国的科学家相约不做克隆的人，这个事儿啊，今天克隆人的技术是绝对有了啊，只不过是我们大家相约，不过这个约定呢，这个约束力不是很强啊，还是看恐怕将来还是有人在做啊。最近在广东就有一组科学家，他把人类的胚胎里面，他用这个基因的这个方法，把一些这个不好的基因拿掉，然后把一些这个好他要的基因摆进去啊，对不对？啊，他做这样的事情，结果文章发表了以后，受各国科学家指责，大家指责他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啊，因为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啊，大家都晓得，所以我们大家不做这种人的克隆这种事情。动物的克隆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哈，等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只有人才有灵魂，所以人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好，我们继续看。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实验呢？原因是因为圣经上面有一段话啊，非常的有趣。你上帝造的第一个人呢是个男人，叫做亚当。那么他看亚当啊一人独居不好，所以要给他造个老婆啊，对不对？但是呢哪里找老婆呢？只有他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耶和华是神的名字哈，就使他，这是亚当啊，沉睡了，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哇，这段话真是，你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一样啊！拿一条肋骨出来造一个人出来，哇，了不起哦，真是。但是你想想看，肋骨里面有细胞的。肋骨里面有骨头细胞，对不对？所以上帝基本上面呢是用了骨头里面的细胞作为原材料克隆了另外一个，对不对？所以 by definition 夏娃是转基因亚当了。我为什么说他是转基因呢？你知道这个Dolly 啊是 exact cloning， 就是说他克隆的时候没有经过基因的修改哈，是一个 exact cloning， 对 exact clone。这一组科学家六个月以后，他又在 Nature 上面发表了第二篇 paper， 啊，他说他们又克隆了第二只羊，这个第二只羊取名叫 Polly， 啊 ，Polly 身上有人的基因，啊，他把人的 alpha 干扰素啊的基因呢，让它在 Polly 的乳汁里面大量的表达，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横向课题啊，这个是一个生物工程公司委托这组科学家做的，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alpha 干扰素是一个药。今天要做阿尔法干扰素啊，要养细菌呢、啊，用那个发酵罐比这个屋子还高的发酵罐啊，然后养很多很多的细菌，然后从里面提取这个阿尔法干扰素，成本很高啊。他说他如果能够让羊的在乳汁里面分泌很丰富的阿尔法干扰素，那你需要阿尔法干扰素的时候，你就是养几只羊挤挤奶就完了啊，不要发酵罐了，对不对？所以可以省很多钱，所以这次科学家做这个。所以 Polly 是第一只转基因的高等动物，第一只啊，高等之羊啊，对。那么我说夏娃是转基因亚当啊，原因是因为啊，我认为夏娃的基因大概跟亚当是很像的，因为他是转基因嘛，但他的性染色体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如果他是 exact cloning 的话，这个克隆出来的还是个男的，没解决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明显的克隆出来的他的这个 sex chromosome 就是他的性染色体 经过的改变，对不对？好了，马上出了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上帝要先造亚当，然后用亚当的肋骨才造一个夏娃？为什么不反过来，先造的是夏娃，然后用夏娃的条肋骨造亚当？我知道姐妹们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啊，对，因为圣经上面说啊，姐妹们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啊，啊，原因就是因为上帝先造的是男的，后造的是女的啊。对，我这里没有啊神学上面的答案了，但是我有工程学上面的答案。你想想看啊，如果先造的是女的，这个用一个女人的细胞做原材料要造一个男的的话，这个比较困难的。为什么道理？因为女人的细胞是两个 X， 对不对啊？对，没有 Y 啊。我不是说怀疑上帝不能够重新造一个 Y chromosome 哈，我从来不怀疑这件事情上。但是呢，假如开始这个细胞是一个男的，又有 X 又有 Y， 要用这样的细胞去造女的，那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道理？因为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 Y 染色体要拿掉非常容易啊。今天再用聚焦的那个激光显微镜底下日一下，一个chromosome 就不见了啊，不到一秒钟就不见了啊，非常容易的。而且现在已经存在的这个 chromosome， 就是这个染色体，要复制一个也不是那么困难啊。小的 chromosome 早就已经能够复制了， X chromosome 还不行啊， X 是最大的一个 chromosome 啊，所以到今天为止还不能复制。不过我想总有一天可以复制的啊。对，所以先造男的然后再造女的，有工程学上面的啊原因啊。所以姐妹们你们也不要难过啊。对，而且你刚看到没有，刚才所讲的这个创造的次序啊，后造的比较高等，姐妹们是高等一些啊，还会生孩子啊，了不起啊。好，那么我为什么讲这段圣经呢？你在这段圣经里面很多的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啊。首先说啊，领他到那人跟前，你如果看下去的话就发现这两个人结婚了啊，对不对？我现在在匹兹堡在教会当长老，我们的那个教会啊是一个学生教会，常常有这个弟兄姐妹结婚了、有的时候这个女方的父母亲呢、办签证一下子签证没批下来，所以请我这个长老啊就带着这个新娘从后面走到前面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不对啊？我那时候乐此不疲啊，很喜欢做这个事儿。其实做这个事儿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这个新娘不要昏倒，新娘紧张的不得了。对啊，后来我有一天呢，看这个经文，一想，哇，领他到那人跟前，这个事情是上帝做的，所以我以后就再不做了。各位弟兄们，你们要嫁女儿的时候啊，你带着你女儿往前走，你知道你是代表上帝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神圣的啊。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中国人呢讲究拜祖师爷，对不对？我们说班门弄斧，意思就是说这些木匠最早的祖师爷就是叫做鲁班，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所有当木匠的人都要拜鲁班，对不对啊？你知道使他沉睡了他就睡了，这是一个大手术啊，所以这是全身麻醉嘛。所以这里有没有麻醉医生啊？所以麻醉医生啊都应该拜上帝啊，对，因为这是第一个麻醉医生，对不对？第二个，这是一个大外科手术啊，对不对啊？我以前以为啊肋骨很容易拿哈，这边挖个洞抽出来就完了，后来我问问医生呢，医生说不是，第一肋骨是粘在脊椎上面，第二整个肋骨是在粘在胸膜上面，你要拿一条肋骨出来，这里要开一刀把这胸盖这样打开来，然后慢慢切啊，很大的手术，怪不得要全身麻醉了啊。对啊，所以所有的外科医生呢、也要拜上帝，因为上帝绝对是第一个外科医生啊，你看到啊。然后呢他拿着这个骨头的细胞，然后做转基因克隆，克隆出一个女人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搞克隆的人呢、每一个人都应该拜上帝啊，他是第一个克隆的啊。好，那么马上出来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用肋骨？我们首先说啊，假如要用骨头的话，肋骨大概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身上面130多条骨头啊，没有一条骨头可以少的，肋骨少一根还不要紧，因为有人呢、出了车祸，肋骨啊串断了，但始终没有愈合，哎，只不过是这个快要下雨的时候这边有点 酸酸痛痛的啊，基本上还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啊，所以肋骨是可以的。那么又有人说了，他说假如亚当少一条肋骨，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男人生下来不都少一条肋骨啊？我说假如有一个人他出个车祸撞断一条胳膊，后来他结婚生个儿子，儿子生下来也少个胳膊吗？不会嘛。啊，体细胞的损伤不会传代的，对不对？这个我们知道的，对啊，所以这不是问题。对，好了，回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用骨头啊？为什么用骨头啊？你知道，假如上帝把亚当带到我面前，所以你可以在亚当身上面随便用什么细胞，来克隆一个夏娃。我这人比较懒一点的话，就刮点皮了，了不起挖块肉，没想到要去拿骨头啊，骨头要动大手术啊，对不对？啊，现在已经有答案了。我们人身上面有个东西叫干细胞 ，stem cell 啊，对，这个干细胞啊，在每一个器官里面都有啊，对，数量很少，它是一直保持在胚胎状态的细胞啊，它具有最强的分化跟分裂能力，是克隆最好的材料。但是那个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难在体外培养。那今天为止还很难在体外培养啊，这就是为什么Dolly 克隆的时候他没有用干细胞啊，因为很难啊，所以他用的是一个终端分化的一个体细胞啊，对。但是这个 stem cell 呢，大家都知道是克隆的最好材料啊。你知道人身上面各个器官里面都有 stem cell， 有一个器官里面它的 stem cell， 它的干细胞数量最多也最活跃最好用的，你猜是哪一个器官？哎，对，有人已经猜到了，骨髓啊。今天要拿骨髓的干细胞的话，已经不需要动太大的手术啊，只要在尾椎这个地方局麻，然后一根针刺进去以后，可以拿差不多两三 cc 的这个骨髓出来，然后里面很丰富的干细胞。我心想，摩西怎么知道？上帝很明显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克隆实验。而且你知道吗？道理未老先衰啊，他已经在12年前就死掉了啊，他只活了7岁。他那个品种的羊啊，可以活到差不多12、13岁。道理在2岁的时候，这组科学家就发现他有老化的现象。起先是以为他是因为克隆的这个手段不好啊。后来从他身上面拿了细胞下来，然后看他端粒 DNA 哈，就发现果然是一个老羊的一个端粒哈，那么才晓得他原来是已经老了啊。怎么回事呢？这个母羊一啊，贡献他的乳腺细胞的时候，他已经6岁了，然后这个细胞又在体外培养了2年，对，所以道理一克隆出来的时候，你别看他是个小 baby 羊啊，其实他的真正的生理年龄已经8岁了。8+7，他事实上活到15岁，他比一般的羊还多活几年。为什么会多活几年呢？原因是因为他是个宝贝羊啊，生一点病给他吃最好的药，所以多活几年。但是仍然是老死的。所以，但是呢，你发现没有？上帝做的克隆实验非常非常的高明。上帝克隆了夏娃，圣经上没有说夏娃活了几岁。但是说亚当活了930岁，夏娃跟亚当一起生儿育女，然后他的圣经上有家谱的啊，一直到10多代，今天活得长一点的话，了不起4代同堂吧啊，他10多代同堂，可见他活得非常的长，所以上帝的克隆啊，真是了不起的克隆啊，比我们人的克隆要高明多了。好了，这讲的都是夏娃啊，对不对？亚当怎么造的？圣经上面说，亚当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作为原材料，造了亚当的身体。这中间很可能有中间步骤啊，我等一下回来再讲啊。然后呢，最后一步呢，很可能是一个比较低等的动物的细胞，经过转基因克隆啊，产生的亚当的身体啊。然后呢，最后呢，上帝把灵魂摆在亚当的身上。亚当才真正的成为叫做有灵的活人。好，那么创造亚当这件事情啊，记录在创世纪的第2章。那么 我们一般人讲要讲创世纪上帝怎么造人的时候，都只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就觉得很奇怪，前面还有三节啊，也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从第四节开始来看啊，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等等等等。你看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光景是什么？第一，他说还没有菜蔬，没有草木，但是已经有地了，所以代表这个洪水，这个大水已经退下去了，地已经露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呢还没有植物出现，对不对？所以大概是第三天的开始的时候景象，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呢温度还蛮高的，所以虽然没有降雨，但是有雾气从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无机的东西造了第一个细胞，因为他整个的创造的目的是要造人，所以当他造第一个细胞的时候，他就说他开始造人了。所以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代，从第三天开始造第一个细胞，然后呢他越造越高等，越造越复杂，最后到了第六天最后的时候，他完成他这个整个的这个造人的。所以造人的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这样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我们中文的圣经呢，这个地方用了一个逗号在这里，其实原文的圣经呢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有的标点符号还有分章分节都是我们后来啊解释圣经的人把它加上去的啊。对，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句号，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很明显的这一句话就是创世纪二章七节的前一半，应该是跟前面连在一起的啊，就像我刚才读的一样，对不对？那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经过一个很长漫长的时间，最后用转基因克隆的方法造了亚当的身体。那么他身体造好了，这是已经是一个段落了。然后第二个段落呢，才把一个东西叫做灵魂的摆在亚当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第二步跟第一步是完全是分开来的。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啊，这个第二步的这个灵呢是没有物质的基础的，因为亚当身上面所有有物质基础的部分都在第一个阶段造好了。所以有人说啊，现在人类的基因组已经解码了，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你永远找不到，因为你找到的就有它的物质基础了，对不对？因为它在这个灵魂东西是在物质之外的，所以它没有物质的基础。那这样讲的话，灵魂有证据吗？我们人是有灵魂的，这件事有证据吗？因为无神论人说我们人是没有灵魂的啊，感谢上帝啊，因为我们人有灵魂，所以我们人啊跟最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都有点不一样，很地不一样的地方很多哈。第一，我们人有良心啊，我这里不是说良心就等于灵魂，良心是我们人有的灵魂在里面，在外面所具体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啊。那么这个连无神论的人都相信我们人有良心的啊，因为你如果骂他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他生气了啊，所以他肯定他认为他自己有良心哈。对，而且良心所做出来的决定呢，并不是总是对我们有益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你如果在海边散步，波涛汹涌啊，一个人掉在海里面快要淹死了，大喊救命了，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跳下去要救他，但你转念一想啊，我是一个进化论的忠实信徒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这个游泳技术不好啊，跳下去大概死的是我哈，所以这个硬着心呢就走开了。还没有走几步啊，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呢，就说黄立夫啊，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怎么不去救他呢？而且这种事情过了十年二十年，午夜梦回想起来还难过。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了，这叫被良心谴责嘛，对不对？所以良心所做出来的决定并不是都是对我们有益的，这是很奇怪，我们人就是有良心，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良心多好，可是我们就是有。第二，人会敬拜，你知道，不管哪一个种族的，哪一个文化的，我们人都会去拜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到动物园里面，去看那个猩猩啊、狒狒啊，最高等的灵长类，他从来不拜。我们人就是很奇怪，要拜一个东西。第三，我们人追求永恒啊。无神论人说，死了就死了嘛，什么都没有了嘛。对，我这回去奇怪，既然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还在乎永恒吗？我们还希望留个名啊？我们中国人讲说，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要什么遗臭万年。听说是曹孟德讲的话啊，对，啊，这个是不是他讲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错怪他啊。但是，假如说是我们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人家骂你、保你、贬你，你都不知道了，那你还怎么还关心呢？可是我们就很奇怪，我们就很关心这件事情。在无神论的人呢，他怕鬼，但是他是下意识的怕鬼啊，不是有意识的啊。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个国内来的，我跟他传福音，他说：“黄老师啊，我是100%的无神论的，意思说我是不会信的啊，你就省省了吧啊，那我就算了，我就不讲话了啊。”那么后来我听说他买房子，很挑很挑。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他告诉我的哈。后来我碰到他的时候，我说：“听说你要买房子很挑啊？”他说：“黄老师，你讲的对。”他那个房子啊，什么都好啊，这个价钱也便宜，这个房子的格局也非常漂亮，那这个学区也非常好，就一样不好，就是房子后面不远的地方一片坟场，心里面毛毛的。我说你不是跟我讲你是100%的无神论的人吗？既没有神又没有鬼，你毛什么毛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毛毛的，这是下意识的哈。你知道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真正的100%的无神论，从来没有。对，我们都是有神的啊，而且我从来不跟人家去争啊、辩啊，证明神存在不存在。你想想看，神是无穷大，我们是有限的，有限要去证明这个无限存在不存在，这是不是有点荒谬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只不过提醒大家啊，我们都是有神的，我们只是不承认而已，我们下意识里面都是证明我们是有神的啊。然后呢，我是湖南人啊，我不但是湖南人，我是韶山人，我有一个很有名的老乡啊。对啊，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啊，接见一个外国的宾客，那个外国人呢就拍他马屁啊，哎呀，主席啊，你身体很好啊，精神好啊。他哈哈大笑，唠的唠的咯，要去见马克思咯。是我们湖南话啊。那么这个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有登啊。对。因为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话有语病了。第一，马克思是个无神论的人，对不对？他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哪里见他？第二，就算马克思可以见得到，你是个无神论的人，你死了又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去见马克思啊？后来我发现邓小平也讲过这个话，后来他发现了所有讲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他们都是级别很高的人，像你我这种市井小民啊，我们不敢讲说我们要去见马克思了，不够资格啊。所以他们在哪里见面我是不知道啊，但那个地方肯定是有阶级的啊，不是人人都能去的啊。我看毛主席也不是真正的无神论人，而且再无神论的人呢，碰到生死攸关、性命在分秒之间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大叫：“天哪，救我！”你不是无神论的人吗？你叫什么天哪？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不能用大脑了，那里面的那种下意识的东西一下就出来了。我们都有神的。几年以前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哎呀，我非常感动，因为看到全世界的华人，不是光在中国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都去救灾啊。而且我很感动的看到这个网上面报道， 很多人在为灾区的人祷告。有一个照片，这个一个小学的老师带着他的班上面的同学，每人面前点个蜡烛，双手合十在那里祷告。哇，我说怎么祷告起来了？我这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吗？这个教育太失败了。但是我转眼一想啊，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受到这么大的创伤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够去说哎，到底有神没神啊，我们不由自主的就希望有一个神，希望那个神能够保佑那个灾区那些可怜的人，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原始的善心啊，就出来了。我们都是有神的，从来没有一个人，我从来没碰到一个人是绝对的无神的，一个都没有。好了，为什么上帝这么折腾呢？造了亚当的身体以后还要摆个灵魂进去，有原因的。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这样说啊，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这个心就是灵里是啊，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所以上帝是希望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这些人啊，因为上帝是个灵啊，如果他不把他的灵给我们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心灵相通了，你懂吗？那么这是从上到下的，从下到上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这样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拜他是从下往上，人去寻找神就必须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这是心灵也是灵魂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灵魂才能够跟神能够沟通，神可以用他的灵感动我们，我们用我们的灵可以去寻找他们，去寻找去敬拜那个上帝。所以灵魂是用来跟神沟通的媒介，只有我们人才有，再高等的动物都没有。人就是因为有灵，所以我们才跟其他的动物分开来，植物是绝对没有灵的哈。那么其他的动物圣经上面也说也是地上的尘土造的，所以跟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些这个科学知识是完全是吻合的啊。但是我们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灵魂，他们没有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神的眼睛里面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好，马上就出一个问题哈，猿人是人嘛啊？我在这里讲我是台湾来的，所以用这个字哈，猿。我知道国内的用那个猿猴的猿啊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字比较好啊。对，原因是因为哈，圣经上面有家谱的，所以亚当夏娃他的后裔是谁，什么身份证，所以有人大概的计算一下，亚当跟夏娃大概是六千到一万年前的人，所以不是很老的人啊。但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些什么山林洞人啊、北京猿人啊，他们的年代都是两万、三万甚至更老，那怎么回事呢？啊，其实没有问题，原因是因为啊，生物教科书上面所对人的定义啊，跟圣经对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啊。生物教科书说，只要是一个高等的灵长类，能够直立行走，能够使用工具，然后还有一些大脑有多大的容量啊，什么等等，哎，它就是 Homo sapiens。Homo sapiens 就是我们人的拉丁学名哈，对。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你不但要是高等的灵长类，还要有灵魂。最早有灵魂的这种高等的灵长类，是从亚当跟夏娃开始的，所以只有亚当跟夏娃的后裔才叫做人，其他的都不叫做人。所以这些人呢，再像人也不算是人，所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人的定义啊。好，那么人类有共同的始祖这件事情啊，现在已经没有人去这个怀疑它了哈。但是在不要说远了，差不多二十年、三十年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家还是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今天有黑人、有白人、有黄种人？难道我们都有共同的始祖吗？当时的最流行的一个理论呢，叫做 independent evolution， 叫独立进化论啊。说白一点就是这意思啊。地球上面很古老的地球，某个地方有一群白猴子，一进化变成一个白人。那么 这个然后过了亿万年在地球上面另外一个地方啊，有一群黑猴子一进化变成一个黑人，所以黑人白人黄种人我们都是独立进化而来的，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学说哈。但是呢从人类基因组解码的以后啊，才发现各人种之间的基因的差异小于 0.04%、啊、而且大部分的差异是在非编码区啊，是真正的由蛋白上面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小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种人种之间的差异是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小的哈。而且很多年前加州大学的 Alan Wilson 教授他就知道哈，他说我们细胞里面呢有一种细胞器叫做 mitochondria 叫线粒体，它里面有少量的 DNA 啊，我们人身上面的这个 mitochondria 就是这个线粒体全都是从妈妈来的，爸爸一点贡献都没有啊。那么原因是因为精子跟卵子受精的时候只有头部进到卵子里面去，身子还留在外面，所以受精卵里面的存在的那些线粒体全部都是原来在卵细胞里面，所以从妈妈来的啊，不管你男的女的啊，我们的线粒体都是妈妈的来的，爸爸一点贡献都没有。所以线粒体的 DNA 啊是单性遗传，所以 Alan Wilson 教授早就知道，他说要找这个人的人种之间的关系啊，要去找核里面的 DNA 太复杂了，因为又有妈妈的又有爸爸的，但是 mitochondria 里面的 DNA 啊只有妈妈的，是单性遗传，所以他就从这个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了一个大的 grant， 然后他叫他的学生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啊去找各个不同人种的mitochondria DNA， 对，那么要找纯黑人的这个 DNA 的话，那当然要到非洲去了，因为美国的黑人都是已经混血混得很厉害啊。奥巴马也是我 50% 的黑人的哈。那么要找这个纯种的黄种人，当然要到亚洲来，对不对啊？要找到纯种的白种人是最困难的啊，要听说要到北欧啊才能找得到啊，对。好，那么他们找到了以后呢，然后就用手动的方法把这个 mitochondria DNA 把它搜出来，然后用手动的方法定它的序列，那个时候没有机器啊，对啊，然后发表了一篇论文啊，也是震惊全世界。他说所有人类的 DNA mitochondria DNA 啊全部可以溯源到一个源头，然后这个源头的这个 mitochondria DNA 跟猴子差很远，懂吗？所以就证明了所有的人有共同的祖宗，因为这是母性遗传嘛，所以最早的那个 mitochondria 的那个系列，他就说这是夏娃的 mitochondria。 好了，男人呢也有类似的，因为我们的 Y 染色体啊只有男人才有，我们 Y 染色体一定是爸爸来的，对不对？妈妈没有贡献，所以也是单性遗传，所以有人做了类似的研究，也发现同样的所有男人的 Y 染色体 DNA 都是从一个男人而来的。所以今天已经再没有人说是 independent evolution 啊，这个独立进化论早就 go down the drain。这个 Alan Wilson 教授已经死掉了啊，他如果还活着他肯定拿诺贝尔奖，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现啊。好，然后呢亚当跟夏娃的基因呢还有最早人类的基因呢肯定都是很完美的啊。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因为至少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最早人都活得很长啊。我刚才说过亚当活了930岁，他的第七代孙子叫马土沙拉活了969岁，这是世界纪录啊，没有人打破他这个纪录的啊。你知道基因很好是可以活很长啊，对，我是搞基因治疗的，今天的人类的基因是千疮百孔啊，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啊。这个幸亏我们每一个基因都有两个 copies， 对不对啊？所以一个 copy 上面出了问题，另外一个 copy 还好的话就还可以复补，对不对？所以还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近亲通婚的话那就完蛋了，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基因上面出两条的 copy 都出问题的概率就大大的增加。但是最早人都是近亲通婚呢，也没有生下有先天缺陷的后代啊，因为最早的人近亲通婚是必要的，就那几个人嘛，你哪里找老婆啊？ 但是没有问题。可是到了写圣经的这个摩西的时候啊，上帝就明令禁止人不可以进行通婚，而且在摩西的时候啊，他人类的寿命就已经减到70岁到80岁啊，一大列的减低。减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基因开始变坏了啊。为什么会变坏？很多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人类啊犯罪了以后制造很多的污染，污染会回过头来影响我们的生殖细胞啊。这个生殖细胞里面如果有基因的缺陷了，它是在我们整个人的这个基因群里面保留下来的，没不会走，不会离开的啊。学遗传人都会跟你这样讲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呢，最早的人一定是很完美的基因啊。好，我刚才讲的全都是创造啊，这个进化论是不是一无是处啊？当然不是。假如一无是处，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他？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所谓的进化树啊，我是绝对相信这个进化树是存在的啊。这进化树怎么说呢？他说现在有这么多多样化的这么多的生物啊，这一大块是动物，这边是植物啊，都是从一个最早的一个细胞开始的啊。我相信这是第三天的时候上帝造的第一个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啊。进化论人相信呢，这个都是碰撞随机的碰撞就碰出一个细胞出来，这个是非常难以相信的啊。因为从无序变成有序，这个中间有个很大的一个熵值的降低，对不对？ Entropy 要降低嘛，对不对啊？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啊，熵值是只会不断的增加的，你熵值要降低的时候一定要有外来的能量进来，不然不可能降低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相信这个从无序变成有序这一个 quantum jump， 在这个地方非常大的一个跳跃，这个当中是要有能力的啊，这个能力是上帝加进来的，所以造的第一个细胞在这里啊。然后呢，每一步呢，它的分叉的地方都是上帝的手在造的，不是随机碰撞碰碰碰碰碰出来，懂吗？所以我认为这棵树是存在，这棵树不应该把它叫做进化树，应该叫做创造树，这是上帝创造的轨迹，它的痕迹，它的历史写在这里啊。对，好，我们继续看哈。这是在加州这个科学院里面墙上面挂的一幅画啊，它就讲了我们这个动物里面啊 ，vertebrate 还有这个 coral， 这是 coral 珊瑚，这是各种不同的，这是每一个黑点的地方都是有这个化石证据的。但你发现没有，所有在每一个类要交叉的地方，也就是要中间要有中间物种的时候，都是空的，都没找到。你知道这个问题啊，在达尔文的时候啊就已经知道了，他把它叫做 missing link， 叫失落的环节。因为人家就跟达尔文讲，他说你这个理论是非常的好，但是假如一切都是渐进的话，从一个物种进化到另外一个物种的话，应该有一个中间的物种，对不对？这中间物种始终没有找到啊，所以说叫做失落的环节，就像一条链子，中间一个环节掉了，那这个链子就断掉了，你懂的意思吗？这叫失落的环节。但是达尔文呢也不在意，他说失落的环节这个没有找到并不代表不存在嘛，你慢慢找嘛啊，总会有一天找到的。那后来就有所谓始祖鸟，不是有个化石叫始祖鸟的化石吗？你知道始祖鸟的化石啊，在差不多十多年前的时候重新研究，你知道今天研究化石啊，用最新的方法啊，对不对？不像达尔文的时候，达尔文的时候就是看看样子嘛，对不对啊？那个时候连个照相机都没有，就是用个手啊这样子画画画画画图。那个始祖鸟那个化石啊，是一个保存的很不好的化石，要用很多的想象力才能够想象，哎呦，这个地方是鸟啊，这个地方是恐龙啊，啊一半像恐龙，一半像鸟。结果后来人家重新研究，把这个化石里面的这个样本拿去，然后用这个研究里面的 DNA 的序列，发现这个始祖鸟里面这只动物啊，它既不是鸟，也不是恐龙，也不是爬虫类，它是另外一种生物，跟恐龙跟鸟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基本上这个所谓的啊始祖鸟已经不对了，不是始祖鸟。好，但是我们人啊，对于这个恐龙跟鸟中间的这个中间物种啊，它的存在非常的关心。一直到公元2000年，就是15年前了啊，还有一段插曲。你知道在这个 Science 这个杂志上面啊， Science 这个杂志也是跟这个 Nature 一样啊，这个发表一篇文章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啊。对。那么它每一年啊，在年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个叫做 Discovery of the Year。就是年度最大的科学发现，那现在已经没有了哈，以前每年都有。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啊，它就有一个插曲叫 Disappearing Discovery of the Year。啊，怎么回事呢？话说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这个中国的辽宁省啊，有一个姓张的农夫农民说他找到一个化石。你知道辽宁省有很多的这个化石哈，对。那么他说找到一个化石，这个化石啊保存的非常好，上半部你可以看到是由羽毛的翅膀啊，代表是鸟哈，然后下半部呢就很明显的是一个恐龙的脚啊，这只动物哇轰动哈。那么这个化石呢也不晓得怎么搞的就到了美国来了啊，听说是人家花了8万美金呢、啊、跟这个姓张的买的啊，这个化石呢就跑到了这个犹他州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这个消息就走漏了，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就是叫做国家地理杂志是吧啊，派了一个记者去啊，照相照相，然后就在 National Geographic 上面就发表了，说 The missing link is no longer missing， 就是说失落的环节已经不再失落了，找到了，哇不得了不得了，真是。那这边这个发现当然是非常的重要哈，但是 National Geographic 是一个科普的杂志啊，它的这个科学价值不是很高啊，所以呢这组科学家呢就把那个论文呢就先送到 Nature 要去发表，结果 Nature 就把它拒掉了啊，然后来又放到 Science 去， Science 照样把它拒掉，但是 Science 的这个编者比较有良心啊，就告诉他，他说啊，今天呢研究这个化石啊已经不能像达尔文的时候，这就是画画看看样子，就是要研究用最新的方法研究啊。要他说我们这个小博物馆没有这个条件。他说德州大学有一组科学家，他们也知道他看 National Geographic 啊，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他说他们有条件。他说你这个化石如果被这个德州的这组科学家合作啊，把这些 data 再把它补全了以后啊，我就一定给你发表，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个发现。结果所以这个化石就到德州去了。德州这些教授们拿到化石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用高倍的 X 光啊，然后看用 CT scan， 你知道吗？啊，对，看什么？看看这个化石里面的结构是什么。结果他一看就发现了，这不是一个化石，是两个化石。上面这个化石是鸟的化石，下面这个化石是一个恐龙的化石，一个小恐龙化石，两个化石用胶水把它粘起来的，天衣无缝啊，造假啊！你说我们中国人啊，真是丢脸丢到哪里去了呢？这种东西也造假，所以才叫 disappearing discovery of the year， 你懂吗？如果说是真的话，那不得了了，真是 discovery of the year。结果是假的，所以 disappearing 消失了，懂吗？还有这样，所以我在想，我说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要找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化石啊？我就得到一个结论了，你知道，自从我们人堕落了以后啊，我们下意识的希望没有神。如果真的有这个中间的这个化石能够找到的话，哎呀，那搞不好进化论就是对的，那大概就没有神了。你知道我们下意识希望没有神啊，我以前也是这样，你看有神多麻烦，他还要审判，我们做错事情他找你算账了，没神多好。但是非常抱歉，没有神的证据是非常非常薄弱的。 OK， 好，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对我这个科学家来讲的话，要知道这个圣经的讲的都是对的，有一个这个官非常的非常的大，所以我当初就做了一个这个一个 study 啊，就是一个研究， 希望能算一下，这个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细胞啊，单细胞的细胞啊，要进化，随机进化，像达尔文讲这样，要变成人类这么高等的动物啊，它的中间的这个几率有多大？我一开始算的时候，没有多久我就放弃了，因为太复杂了，这是不能算。后来我们这个搞科学人呢，你碰到复杂的情况，就要把这个情况要简化，简化我们才有个着手的地方嘛，对不对哈？我们在座有很多科学家哈，所以我就想，我说假设古老的地球上面有一个地方有个火山，火山附近呢有一个池塘，这池塘里面呢有一些像细菌一样的这种单细胞的生物，在里面呢已经随机突变已经亿万年，有一天火山爆发，温度这个池塘的温度忽然间升高，好比说摄氏40度，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细胞一下子温度升高摄氏40度都要死光了。假如说是它是随机的在突变，那么现在忽然这个环境改变，有一个细菌能够适合于这个新的环境能够存活的机会有多大啊？这个可以算的。我们今天知道啊，在高温的时候为什么生物会死亡呢？原因是因为蛋白质变性啊。那么蛋白质是一个氨基酸所连起来一个大分子啊，但是它在细胞里面是缠起来像毛线团一样，你不要看它杂乱无章，它学问都得很大得很啊。研究这个杂乱无章的这个毛线团的结构的人叫做结构生物学家啊，他们常常在 Nature 上面发表论文的啊。对，那么这个结构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如果加热的情况，因为这个分子震荡的关系，这个毛线团散开了，这个叫变性了。散开的毛线团它就没有活性了。假如原来是一个酶，散开来的就不能够催化了。原来是一个结构蛋白，散开来就没有结构的功能，所以这个细胞要死掉了。所以你要让这个毛线团在高温的时候还不散开来的话，就要加一个键在这里。我用一个二硫键在这里代表。这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哈，这无所谓是什么键啊。那么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不含硫的，现在要加一个硫。在对面的地方也原来没有硫，现在加个硫，要多一个键出来才行。那么也就是说，在它的对应的基因序列要有改变啊，也就是说要有突变。那我们今天完全知道啊，这样子基因上面产生这种突变的机会啊有多大？基因上面任意一个部位发生随机突变，它的几率大概是10^8，这个从细菌一直到人呢，大概都是差不多哈，都是10^8左右，是非常低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果要我一个学生要用随机的方法去筛选一个突变的话，那几率很低啊，他筛半天也筛不到，胡子都白掉了，牙齿都掉光了，都还不能毕业，你看非常悲惨，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加一点化学药品啊，或者照照紫外光啊，促进它突变，不再是10^8，那是10^3，哎，这个几率就高了，懂吗？所以你就能够毕业了。但是这个不是达尔文讲的啊，达尔文讲的是没有任何外力的啊，让它自己随机变。好，那就10^8。然后呢，这个二硫键呢，一定要发生在一个重要的部位。假如不是在重要的部位的话，高温的时候毛线团照样散开，所以在重要的部位要产生一个二硫键，这一个几率大概是10^2到10^4啊，这个范围。然后好不容易在这个重要的部位啊找到了，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有20个氨基酸让你选啊，而且对面那个也要同时发生突变，也是有20个氨基酸让你选。所以这个机会能够适合于高温生存的这个突变大概是10^4到10^5啊。好，好不容易有一个毛线团，高温的时候毛线团不会散开了，但细胞里面最简单的细胞都有上千个不一样的蛋白，光只有一个蛋白毛线团不散开，其他都散开，这个细胞活不了。所以要至少要大部分的毛线团都要同时不散开，那这个几率我今天是用错误的几率来算的哈。有人跟我讲，黄老师你这个绝对算错了，真正的几率是比这个小的很多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姑且用错误的高的几率来算，总几率要乘起来，不是加起来的，是10^17到10^21次方，
非常非常低，小数点后面17个零在一，或者21个零在一，非常非常小。对，但是有人说啊，那这个池塘里面只要有10的17次方个细菌，或者10的21次方细菌，总会有一个嘛，对不对？群体数目大的话，几率再小也可能会有一个。那现在问题是，那个池塘里面的那个群体数目够大吗？你知道，我们如果在一个发酵罐里面养细菌，给它吃好的穿好的，它拼命长，那是可以啊，长到10的17次方啊。对，但在野外一个小池塘里面，它一面长就一面死亡啊。当生长的速率跟死亡的速率相等的时候，它就得到一个叫做动态平衡，叫 dynamic equilibrium， 是不是？这个群体数目就不再长了。在一个小池塘里面有个10个9次方的细菌就了不起了，不可能有10的17次方、10的21次方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今天用的例子啊，是用像单细胞像细菌一样这样子的这种细菌啊，我还没有讲高等的生物。这个池塘里面可能有100条鱼，请问火山爆发，这一条百条鱼里面有一条能够活下来的机会有多大？第一，鱼的这个基因的结构比细菌要复杂不晓得多少倍，所以它本身的几率就要很低很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生物越高等，它的群体数目越小，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所以池塘里面可能有10的9次方个细菌，就只有100条鱼。所以当火山爆发，这100条鱼里面有一条能够活下来的机会肯定是零哦。请问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不知道。达尔文的时候不要说 DNA 了， DNA 还没有发现，毛线团更不知道了。所以这种随机的方法，随机的碰撞，要能够达到一个能够适合于一个新的环境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低的。最后呢，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你如果把一个细菌里面的酶拿出来，把它的活性跟温度坐标啊，就发现是一个中型的。好，你好不容易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终于找到一个在高温的时候啊能够生长的这样的细菌，结果你把它同样的酶拿出来，你发现它也是一个中型的。这个突变种呢，只不过是它的最佳的温度啊已经到了高温了，所以它这就原因就是为它高温生存的啊。这个毛线团在高温不会散开。但是你发现没有，它是个中型的，所以在原来的温度的时候，它这个活力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好不容易那个池塘里面有一个细菌呢，它可以在高温生存的，那个火山要赶快爆发啊。火山如果没有爆发，那个温度还是原来的温度，这个细菌它没有任何的竞争力啊，它没有办法活下去的。请问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不知道啊，达尔文哪里晓得这个 bell shape curve， 这已经没有办法去算几率了，我不知道怎么算了。这是时间上面的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我就得到一个结论哈，我觉得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是上帝的伏笔，3600年前就已经写在那里，我们人类都看不懂，一直到最近差不多30年20年我们慢慢看懂了。我们最近20-30年才晓得有个东西叫干细胞。我还记得我刚刚念这个研究所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讲，这肯定有个干细胞，我说长什么样，他说没人看过。那个才40多年前的事啊，那个时候只晓得理论上你讲应该有个干细胞，但不知道干细胞长什么样，没有人知道。今天呢，干细胞已经它的研究已经火红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干细胞的研究是最近的事，我们今天才可以想象得到，从骨髓里面拿一个细胞出来，能够转基因克隆，从另外变成另外一个动物，今天已经是没有问题了。请问，圣经在3600年前就写在那里。我常常想啊，
这个是给我们无神论的人一个特别的恩典，因为我们无神论的人啊，只相信科学，不信福音。我不是讲别人啊，我是讲我自己啊。那个时候人家请我到教会来听福音啊，我说什么时候了还相信这个，请我吃饭我也不去啊，因为我知道这些人都有阴谋的，欠他一顿饭不好还啊，对不对？后来我到教会去了以后，我就常常跟人家这个争啊辩啊，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啊。对，这是带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非常多的困扰啊，这个人又常常来啊。上帝预先知道会有一种人叫无神论人出来，你知道这个，我常想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为什么写的这么详细啊？假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这样写的哈，起初神创造天地，神也造了亚当，造了夏娃，然后就可以跳到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就犯罪了。如果写的这么简单的话，基本上也不会影响我们的信仰嘛，对不对？我们还知道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然后亚当夏娃是上帝造的，不影响我们的基本信仰。为什么圣经要写的这么详细？你知道越详细出错的机会越大，最好模模糊糊的永远都对。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真金不怕火烧，对不对？如果是真的，科学越发达只会找到越多的证据，对不对？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上帝早就知道人类的历史发展呢，到某个时候会有一种人很奇怪的人，这种叫无神论的人出来。你知道无神论是最近200年的事情，在这之前不管人类哪一个种族哪一个文化都是有神的。为什么会有无神论出来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科学呀，科学出来了。你知道我们今天呢，能够读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我们不能够光是读它的字面的意思，我们必须要读到它字里行间啊，上帝爱我们这些无神论的人。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在上帝的恩典的门外已经很久了，是时候了，是该回家了。所以上帝借着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跟我们这些无神论的人讲，你不是随机出现的，你是我造的，我爱你，回家吧。所以人类要自己相信的科学的了解上帝的创造，来了解上帝的爱啊。在16世纪米盖兰基罗画了这幅有伟大的画，他想象啊，这是最初的亚当，上帝造了他的身体以后呢，然后把灵魂摆在他的身体里面，然后他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上帝呢伸个手跟亚当的手相碰嘛，非常有名的一幅画，对不对啊？那么最近呢，有人把这个画改掉，说是上帝也伸个手给科学家哈，对，那这科学家拿个放大镜看，对不对啊？其实啊，上帝不怕你看，你看的越详细，像我一样啊，我是非常详细的看，看到最后，当我发现圣经上面讲那些东西都那么合科学的时候，我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以前跟人家争啊辩啊，后来我就不再争不再辩了。你知道一谦卑下来很快就信耶稣了。为什么科学家不信耶稣啊？都是因为我们太骄傲了。这幅画什么都对，就一样不对。这个你看，这个上帝看得好像惊慌失措的一样。上帝不怕我们看了。而且我也想起来哈，你知道这本书是3600年前就写了，可是我们隔了3600年以后我们才看懂。我就想起来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哈。我那个时候从台湾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 我到密西根州，到密西根州立大学去念书啊。我妈妈从来没有来过美国，她在地图上一看，哇，这是美国最北的一州啊，再北就是加拿大了啊，听说很冷啊，所以她就给我装行李啊。她一面装一面讲，她说听说你去的那个地方冬天很冷啊，小心穿衣啊，不要着凉啊，少吃一点啊。我那个时候已经很胖了啊，对，我嫌她啰嗦啊。后来我到美国来了，我就第一件事情，我发现那个我跟我一起住的那个室友啊，他那件过冬的衣服这么厚，我看见我妈妈给我装的那件冬衣啊，那太薄了。我说这个这样够吗？他说不行不行，所以我赶快就跑到那个时候没有沃尔玛，只有 Kmart 啊，我跑到 Kmart 就买了一件也很厚的，所以从台湾带来的这件衣服啊，一次也没有穿。两年以后，我有一次要搬家哈。我决心把这件衣服已经穿很破了，也把它丢掉。但是要把一件衣服丢掉了，总是要看看，搞不好口袋里还有十块钱啊。所以我就搜口袋，十块钱没有搜到，搜出一张小字条。我打开一看，利夫·乌尔用铅笔写的：“现在你就要去美国留学，我很高兴。听说你去的地方冬天很冷。”你要小心穿衣，不要着凉，等等等等，最后写母字。我一看就是那天晚上，我看着这个小字条，我嚎啕大哭，好想我的妈，妈妈爱我，明天是母亲节，我特别讲这个故事纪念我的妈妈。我想我们都有一个爱我们的妈妈。我妈妈在最后那一个礼拜的时候，她在台湾在医院里面住的，医生跟我们讲她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就特别回去在病床旁边陪着她一个礼拜。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记得吗，你写了一个字条啊。他以为我到美国去一定会穿这件衣服啊，因为这是在我台湾过冬的衣服，对不对？哪里晓得我一次也没穿啊。他已经不记得这张字条了，我就读给他听了。我说这个字条是这样写的，我妈妈看我眼睛，你有没有好好穿衣服啊，有没有着凉啊。我说妈妈，我已经50多岁了，你知道不管我们年纪再大，在妈妈的眼睛里面永远是一个小孩子啊。我好想我的妈。各位弟兄姐妹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字条，3600年前写的，我们到今天才看懂。上帝爱你，上帝也爱我，是时候了，该回家了。我等一下祷告的时候，我会邀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好吗？好，你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讲一句，你跟一句，好不好？啊，我这个祷告非常简单哦，只有三件事情：第一，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第二，谢谢上帝2000年前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第三，愿意打开我的心，让上帝进来，做我的主宰。啊，这一辈子由上帝负责，就像我们姐妹做的见证一样，她把她自己交给上帝，上帝祝福她，祝福她有她的好的事业，她有好的家庭，一生蒙福。你如果愿意做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我讲一句，你跟一句，最后我会说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说，以上讲的话都是我心里的话，虽然好像是黄老师讲的话，但是你讲的阿门就是你的话了。你假如上面的祷告文你不同意的话，你就不要讲阿门，好吗？好，我们现在低头。我讲一句，你们跟一句哈。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因为我是一个罪人， 你2000年前来到人间，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留下这本圣经。我今天终于知道我是你造的，你爱我，为我死。我今天愿意打开我的心，让你进来，做我人生的主宰，带领我走这一辈子。我一辈子跟着你，永不回头。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刚才做这样祷告的基督徒，你们可不可以举个手好吗？基督徒啊，已经基督徒啊，感谢主，感谢主。好，放下。你们这个祷告是重新在主的面前跟主说，谢谢主造了我们，你爱我，我再一次在你的面前决志，把我的心打开，你进来带领我一生。恭喜你，感谢主。在我们在座的还不是基督徒，从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的，今天第一次，而且你后说了阿门呢，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手举下好吗？我想为你做祷告，感谢主啊！不要客气啊！我就为你做祷告啊，要做你祝福的祷告。还有没有哪一位啊？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啊？举着手就放下了啊！还有没有哪一位啊？就刚才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今天是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的，你说了阿门的，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还有没有哪一位啊？应该不止。